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发给科米的信当中毫不客气地说，你现在被解除职务，立即生效。川普还说科米不能有效地领导联邦调查局。科米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昨天被解除职务。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只有一个任期，但是长达10年，科米是4年前被任命的。解除科米职务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长塞森斯和副部长罗森斯坦分别写的另外两封信中，他们都指责科米无法无天。罗森斯坦在信中说，科米在处理对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结论时犯了严重错误。信中写道，科米当时做结论时说，对前国务卿克林顿不予起诉，这是篡夺司法部长的权利。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为什么现在针对去年11月总统选举之前的事情采取行动。这一突然决定在国会两党议员当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刚刚当选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他愿意访问朝鲜，并且与中国和美国就韩国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磋商。在星期二举行的韩国大选获胜后，文在寅在首尔的一次仪式上宣誓就职，他赢得了41%的选票。这位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两位主要对手承认竞选失败之后，在首尔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将做全体韩国人的总统。在经历了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丑闻导致他被弹劾等一段激烈的政治动荡时期之后，韩国此次大选的投票率创下了77%的历史记录。去年准备出战9月香港立法会新界西选举的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因为支持港独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而陈浩天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提呈，要求审视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的案件，星期二开庭审理，星期三续审。据港媒报道，代表陈浩天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首先陈词，称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非常严肃，签署虚假声明将有法律后果。如果参选人被证实签署虚假声明，相信律政司会做刑事检控，但这并非选举主任的工作。李志喜表示，陈浩天当时已经签署拥护基本法声明，符合法律要求，即使后来没有签署港府附加的确认书，也不代表没有认真看待声明，选举主任无权取消他的参选资格。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授权五角大楼向叙利亚民主军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此举将会导致美国与北约盟国土耳其之间陷入争吵。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二表示，占叙利亚民主军一半以上的库尔德武装将按照需要被武装起来，确保在叙利亚拉卡取得对伊斯兰国的彻底胜利。怀特表示，叙利亚民主军的美国和联军部队伙伴的支援下，是唯一一支在不远的未来能够在战场上成功夺取拉卡的武装力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将在美国国务院欢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访，两人会谈预计将被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所主导。星期三上午晚些时候，拉夫罗夫将在白宫会晤川普总统，这是2013年以来拉夫罗夫外长首次访问华盛顿。蒂勒森和拉夫罗夫上个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当时在据称叙利亚军队对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平民进行化武袭击后，美国对叙利亚一处机场进行了轰炸，导致美国跟俄罗斯两国的关系一度紧张。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 ,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
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 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 Sweetheart,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 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 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
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三分四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五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 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17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 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美元，一车人也只要10美元，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美元。
梅尔人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1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1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1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除职务。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发给科米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你现在被解除职务，立即生效。川普还说科米不能有效地领导联调局。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只有一个任期，但是长达十年，科米是四年前被任命的。解除科米职务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副部长罗森斯坦分别写的另外两封信中，他们都指责科米无法无天。罗森斯坦在信中说，科米在处理对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结论时犯了严重错误。信中写道，科米当时做结论时说，对前国务卿克林顿不予起诉，这是篡夺司法部长的权利。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为什么现在针对去年11月总统选举之前的事情采取行动。这一突然决定在国会两党议员当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刚刚当选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他愿意访问朝鲜，并且与中国和美国就韩国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磋商。在星期二举行的韩国大选获胜后，文在寅在首尔一次仪式上宣誓就职。韩国选举委员会表示，文在寅赢得 41% 的选票。这位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两位主要对手承认竞选失败之后，在首尔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将做全体韩国人的总统。在经历了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丑闻导致朴槿惠被弹劾等一段激烈的政治动荡时期之后，韩国这次大选的投票率创下了 77% 的历史记录。去年准备出战九月香港立法会新界西选举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因为支持港独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而陈浩天向高等法院提出选举提呈，要求审视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的案件，星期二开庭审理，星期三续审。据港媒报道，代表陈浩天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首先陈词，称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非常严肃，签署虚假声明将有法律后果。如参选人被证实签署虚假声明，相信律政司会做刑事检控，但这并非选举主任的工作。李志喜表示，陈浩天当时已经签署拥护基本法声明，符合法律要求。即使后来没有签署港府附加的确认书，也不代表没有认真看待声明。选举主任无权取消他的参选资格。李志喜认为，选举主任只需要按程序客观判断参选人的提名及年龄等条件，而不是因为陈浩天以往政治主张而认定他不真诚拥护基本法，做出筛选，也没有提供机会让陈浩天解释。今年26岁的陈浩天是香港第一个以港独为理念的香港民族党的创始人，也是首位因政治主张被港府取消立法会参选资格的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授权五角大楼向叙利亚军中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此举将会导致美国与其北约盟国土耳其之间陷入争吵。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二表示，占叙利亚民主军一半以上的库尔德武装将按照需要被武装起来，确保在叙利亚拉卡取得对伊斯兰国的彻底胜利。怀特表示，叙利亚民主军在美国和联军部队伙伴的支援下，是唯一一支在不远的未来能在战场上成功夺取拉卡的武装力量。安卡拉反对华盛顿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结盟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声称，叙利亚民主军的叙利亚库尔德游击队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麾下的一个恐怖组织。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三将在美国国务院欢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访，两人会谈预计将被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所主导。星期三上午晚些时候，拉夫罗夫将在白宫会晤川普总统，这是2013年以来拉夫罗夫外长首次访问华盛顿。迪勒森和拉夫罗夫上个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当时据称叙利亚军队对包围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平民进行化学武器袭击后，美国对叙利亚一处机场进行了轰炸。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这个周末中国政府将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有28国领导人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出席。路透社报道，这场峰会将是2017年中国最大的外交事件。从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现其中国梦实力的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能在这次峰会中得到多大的落实？它是否真如中国政府所说，是为各国创造合作共赢，还是让中国一枝独霸？一带一路的资金从何而来？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经济发展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欢迎您钟博士。
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欢迎您何女士。
听众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何清莲女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在报道这次即将要召开的峰会，而且又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先跟我们谈谈到底这场一带一路的峰会它为何如此重要，对习近平来说它有多重要呢？
习近平第一个五年已经快要过去了，第一个执政期的五年呢，主要的成就就是反腐，在经济上呢应该说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虽然不是由他这一任造成的，但是可能有些是处置不当，尤其是在股市处置不当引发了很多问题，所以他急需要一个经济上的大成就来彰显自己的执政能力，也因此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一带一路呢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国内的媒体的评价是这是由习近平主席做总指挥的那个就是世界很多国家参与的交响乐，那么就是合作共赢是目标，这里就是中国宣传的主调。
嗯哼，是，所以这是一场交响乐，这是中国官方的这个说辞。那么我想请教钟伟峰博士啊，从世界各国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看到了参与的国家很多，但是你对于中国政府放如此的重点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上，你认为它背后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这个我想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从经济角度来看，其实从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一个更长的时期里，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资本就储蓄率很高，然后资本要往外投资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有的，所以这其实是中国的资本就是往外投的一个很大的工程的其中一个部分。只是它就过去我们有一个走出去的战略，在更早以前就是一个西部大开发，其实这些都是释放中国过剩资本的一个渠道，然后今天的这个一路一带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是，也有人说这是中国要消耗这个过剩的产能，但是现在又说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我觉得中国经济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投资机会在不断减少，然后投资回报在降低，然后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一直是很高的，所以这些钱就要找地方去投，所以往外去找投资机会其实可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替代办法。
Okay.
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出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确实，当然这个投资啊，我相信这个资金花费也非常的大。我们就来看看，就在今天这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特别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峰会。那么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场峰会呢，拟议投资9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谓是史上由单个国家所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但问题是中国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很多人也都提到中国扛起了这么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作为单一国家来发起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野心勃勃的计划，中国有没有想过或者准备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2013年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目的呢是向外输出过剩产能，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呢 大选选了川普，而川普呢是要放弃这个全球化领军的重任，就是他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就专注美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于是西方各国就都把这个目光转向了这个中国，像《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啊，还有《金融时报》，去年一年呢发了不少篇幅，都在这个里力劝了中国勇扛这个全球化经济领军的大旗啊。那么中国呢也就上了道，所以这个目标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国要当这个全球化经济新领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讲到中国向外面投资，确实过去有这个需要，但是呢现在的情况稍有变化。五月四号，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一篇谈话，这个谈话的目标呢就是两个。第一个呢，今后一带一路还是要走市场化融资的道路。第二呢，就是要发扬人民币本币的作用。这个意思就是然后提出了三个东西，叫做共同投资、共同获益、共担风险，就是说不是中国唱独角戏，政府往外面大投资。他其中特别提到的一条就是要发挥本币作用，就是让人民币到那里去承担这个投资作用。那么中国以后给其他的国家就不是美元了，是人民币。第二呢，就是用这个东西带动当地的储蓄和企业参与。所以呢，可能这一点呢，去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多还没有发现他发表在银行内部系统的这篇谈话，所以我觉得呢，可能结果呢，会和这个原来去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啊。
所以何女士，您觉得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前去峰会前可能会觉得这是去参与这场峰会，那么可以或许为自己的国家来吸引一些投资资金，但是却没有想到其实自己的国家在未来可能也要被要求来投入资金来投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吗？
我想是这样的。这一次呢，110多个国家中间呢，去参加的这个目标呢，很复杂。有一些国家呢，就是本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国，中国本来就在全球168个国家呢都有贸易和投资关系，所以它只是用一个“一带一路”这个词呢，把它拿入一个新的框架中，但是内容呢，应该说还是新瓶装旧酒。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过去那种低息贷款、援助等等的那种外援方式的投资，不太习惯了合作共担风险。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在危机中间一直没有出来，而过去的是一带一路高铁的第一站，所以呢，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在商量。就是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它呢是这个亚投行的57个创始会员国，但是它这一次不来参加一带一路。但是还有很多呢根本就跟这个亚投行没有关系，亚投行现在是70个成员国，但是非常积极的去了。至于英国、德国、法国呢，他们这些国家呢过去参加这个亚投行很积极，但是这一次呢都借口这个大选的问题，所以只派代表参加。传说首相要去，但是现在还没看到确实的消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目标呢，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目标啊，说起来也是虚实相见。三个大目标，一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国际合作共识，然后就拿联合国宪章啊等等等等那个道义目标来装点一下这个一带一路的会议。第二个是实在，就是区域性合作，那么就是过去已经开始的项目已经签的协议如何落到实处，大概在这次会议上要做个成果展示出来。第三个呢就是规划未来合作的前景。那么规划未来合作的前景有一个东西没想到，就是周小川这一番谈话。那么拿人民币做这个本币去投资，人民币你要知道去年一年呢虽然国际化了，但是就是作为那个入了篮，作为储备货币，但是比以前没入篮的时候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还低，不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1/10，只有1点几。本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11%的那个份额啊，结果还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作为这个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比前年美洲南之前呢还低了十几个点，现在只有20%左右。所以各国是否接受这个人资，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嗯，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钟博士，您对刚刚这个何青莲女士提出的这个有关周小川的这番讲话，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不是显示中国政府现在确实也明显感受到了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做法上如何来落实开始有一些调整了呢？
这个我觉得之前也有这样的提法，就是要就是发挥私营经济在这个一带一路大工程里边的作用，另外就是借此机会来拓展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其实倒不是一个很就是周小川说的话倒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但他我同意刚才何青莲女士讲的两点，就是这其实揭示了两个我觉得是挺正面的信息。一个就是其实从经济机会上来讲，其实在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里面，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里边，他们基础设施对他们的国内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瓶颈，所以其实他们是有这个投资的需求的。而作为提供这些历史以来提供这些贷款的银行，就是亚洲发展银行，以日本主导的亚洲发展银行，他们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满足这些投资需求，所以其实投资机会是有的。但是难点是在于，就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习惯的模式，就以政府来主导投资，然后让政府来选择什么投资项目是能赚钱，什么是不能赚钱。这个其实是远远劣于让企业自己去发挥他们的通过他们的经济利益的驱动来发挥，来寻找这个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从经济层面上来讲，它是有一定的经济机会在这里的。而至于说就是在这个一路一带的贷款里边使用人民币，这其实是拓宽了这个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国际社会应该是对此应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 idea 来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谈到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即将在这个周末在北京召开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倡议早在2013年提出以后，这几年来不断的受到关注，当然也有很大的质疑的声音。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的一带一路，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些点呢？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或者参与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的直播聊天室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的理解就是同样作为这个国家发展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向外的一种模式，我没有感觉到中国的这种对外的这种援助，或者说是一种向外的产业投资对所谓的这些授予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反而我看到更多的报道的是一些本地民众的一些抵触，或本地一些精英的抵触，而并没有像当年美国向外输出资本比如说给当地带来的一些更多的是文化观念政治观念上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不太认为这个政策能够延续或给中国真正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的看法。那么继续呢，我们现在呢就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河北的王先生实际上也点出了很多在中国观众朋友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那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他真正的成因是什么，是不是能先请何女士先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呢？
其实中国过去在外面对外投资呢遭到一些抵制，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刚才这位先生呢谈到遭受抵制，就比如在这个缅甸修建水库，那么这个项目停了，就这个密松水库。然后在这个非洲呢也有这个问题，比如挖金矿对这个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种呢，就是关于这个劳工人权，因为中国呢习惯了在中国是就是低人权的劳工成本啊，那么到国外呢也认为自己只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了，其他的一切都好办，所以用这种思维呢去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确实在非洲还有很多地区引起了不少摩擦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就是中国方面呢自己也在总结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到底总结到什么程度，我能够吸取没有，我觉得是个问题，恐怕得需要慢慢改善。
是，那么钟博士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位观众朋友也提到，中国在过去几年这些对外援助项目也好或对外投资项目总是引发了很多的非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虑产生？
我其实很同意刚才那位黄先生提出的忧虑。其实他这里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想依赖中国政府去发现哪一些投资机会是有利可图，哪一些是无利可图，哪一些是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哪一些不会。这对于一个就是远在北京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是非常难判断的东西。而即使依赖了这个亚投行，其实亚投行在这个选择投资项目上面的经验也是非常不足的。就如我的意思是，相比起比方说亚洲发展银行来说，或者相比世界银行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因为他们才建立没有多久，他们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去识别什么投资项目是好的。所以这里的难点不是说我们否就是不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否定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可能，它其实投资机会是有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够联合私营部门，尤其是其他国家的私营部门的然后发动企业的积极性来寻找真正有利可图的机会。
嗯哼，我们来看到很有意思的是，上个星期五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呢答复西方媒体记者，问到就是说一带一路真的是要创造共赢还是中国方面想要掌控，提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耿爽当时回应说，这是出于定式思维的误解。他说中国无意唱独角戏，也不想搞一言堂。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很多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次都没有参与这一次的一带一路峰会啊。那么外界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那么耿爽还有中国政府一再的表态和说明，是否就能够消除外界对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背后的目的与动机这样的一种怀疑呢？
其实这一点呢，中国方面呢并没有欺骗世界。第一，中国要主导这个一带一路，要主导这个亚投行，这一点在制度设置上呢是已经做了准备的。那么中国的这个亚投行的那个开创资本是1000亿美元，中国的出了30%，但是中国的最后呢只要了26%的股权。为什么要26%的股权呢？很简单，就是他让出一部分股权是吸引别人来参加，但是还保留了一票否决制。因为这个亚投行的那个规定啊，就是那个亚投行规则上面说了，就是一票否决制，就是要75%的票通过了一个项目才能够实施。那么中国掌握了26%，就是等于是他就拥有了一票否决权。他这个呢是模仿这个美国在这个世界银行还有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间的做法，一票否决制的那个股权，就是投票权。那么就是这里是主导还没骗大家，但是有一条第二条，他说共同参与，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也做了，就是共同参与。因为他一个人唱独角戏没意义啊，大家不来出钱他一个人唱不起来，他既需要有人出资也需要有地方做项目。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做了三件事情，在基础设施上那个就是做了一个他自己很引以为骄傲的，就是4G时代的 TD， 就是那个电信通信，那比美国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要先进的多，所以他挺自豪。第二个呢，他就是成立了一个亚投行，这个亚投行而且确立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因为过去是仿照世界银行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别人呢也没什么好说。那么就是还有一条，就是他呢就还做了一些别的那个工作吧，就是比如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呢，就是中国呢独立出资的这个400亿美元。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专门用来做具体投资的，就是中国可以决定它投到哪里。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工作当然中国做的最多，来主导大家也没有意见。只不过是以后呢，这个投资确实中国得改一下方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政府拍拍脑袋，因为亚投还有其他股东，比如这个第二大股东是印度。那么印度呢，就对在亚洲某些地方的开发肯定就不会同意，那中国得做很多工作。我觉得和以往有不同，中国应该呢想到这一条。刚才我同意刚才这位钟博士说的，就是政府投资 确实呢是效益低下，而且常常做出那个错误的决策。所以这一次呢，周小川谈要市场化融资，要吸引企业参加，这个是方向。问题是我们得看有多少这个投资基金，还有多少这种什么私募基金啊，这一次倒费，还有他们签了协议没有，这才是最大的关键。
是，
否则呢，这一次就变成了什么呢？政府热情，企业冷淡，那么这个一带一路呢，可能还是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嗯，好的，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一带一路的峰会即将要召开了，一带一路能不能够在这场峰会上得到落实，它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来促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观众朋友来讲，您最关心的又是有哪些议题呢？我们也想听听您的声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我说一下啊，
嗯，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何青莲女士，就是说这个中国呀，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我老百姓啊都无法理解。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私营企业呀，现在这个贷款难呐，这个问题啊都得不到解决，很多私营企业就是面临着发展和这个资金的困难。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国家呢，他在向外进行大笔投资，他这个钱咱不知道，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难道这是歪门邪道吗？就是说他的发展为什么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资助，而你拿这钱上外边去投资，这个我想请何青莲女，我都不清楚这个是为什么。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刘先生。我想或许我们两位嘉宾都可以来为您做一番答复，先请何女士来做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中国国内的贷款吧，这些年其实银行里要寻找优质客户也很困难。优质客户呢，就是信用好，能还得起。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借了不少钱，都是去炒房地产，或者把钱呢转贷给其他的企业获取利差。那么中国私营企业呢，有很多呢，就是银行呢也怕借了以后因为还不起就跑路，尤其是浙江那一带吧，好多企业都跑了，那个温跑跑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所以银行里的贷款部门呢也要担责。我觉得它跟中国的整个信用环境，还有包括实体经济那个破产有直接关系。那么中国的这个和这个对的中国对外投资吧，它是另有战略考虑，就是比如中国经济在国内目前投资已经无利可图，那么政府呢希望把这个资金放到外面去，就是因为中国的资源也需要在外面，同时还需要在外面呢深入其他国家经济，就是和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那个联系，尤其是这个中国是全球化唯一的净受益者，所以对这个全球化吧是只有拥护，没半点反对。它不像这个美国和欧盟，还有反对情绪，而且反对情绪还比较强烈。嗯，我想这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之一。
嗯哼，钟博士，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的观点跟何女士的其实正好相反。我认为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跟一路一带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其实在不断恶化的，监管很严，然后银行业的改革一直都停滞不前，所以商业银行就它利率没有市场化，商业银行没有办法，就是他们通常不愿意把钱贷给民营企业。但是中国居民的储蓄是过剩的，他们的钱多的是，然后他们得找地方投，所以中国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一路一带把这个钱导出去国外，然后希望国外的投资机会能够帮助他实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需求。但是就是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是能产生一定的对中国经济有影响，都有正面的影响的，但是中国政府不应该因此就误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还是要依赖对国内经济的改革的不断的推进，是不断的市场化，然后降低政府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监管，让市场更富有竞争力。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钟伟峰博士还有何青莲女士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